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0讲。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这个事工。我们看到他们在进到那里的会堂讲道的时候受到了非常热烈的反应。甚至在当他们在这个会堂讲道的时候，这些会堂的人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甚至邀请他们下一个星期来继续的要来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来为他们讲道。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在这段记载当中看下去，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事情。13章第44到45节，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么多人反应那么热烈，当然又盛情的邀请他们亲朋戚友的情况之下，这个来临的这个安息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保罗的这个讲道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很多的人都要来听他的讲道。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看到他们这么受欢迎的时候就有这个嫉妒的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嫉妒呢？当然我们最自然的理解就是他们嫉妒保罗在当中所受到的这种受欢迎，自然的也会造成了他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人。所以当然这些犹太的当地的一些犹太人的领袖看到的时候，他们嫉妒的，他们担心的当然是这一点。如果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事工继续做的那么好的话，这也会直接的影响了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对这些平民老百姓当中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不只是抵挡保罗所说的话，更是以这种毁谤的方式。所以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毁谤，但是你可以想象的，说不定可能是一些人格上面的毁谤。他说这个保罗巴拿巴他们传福音只不过是为了要你们奉献的钱。或者他攻击他们的教义，说这些人所传讲的不是正统的圣经，而是掺杂了犹太人的信仰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背后有这些不实的这种指控，不实的这种毁谤。46到47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首先在这46、47节这里，保罗讲到神的道先讲给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呢？这个你们指的就是犹太人。在这里就有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对比。当神的启示降临的时候，神的道是先传给犹太人的，保罗跟巴拿巴都是在会堂当中先讲到。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在旧约当中给了他们这个应许所以犹太人已经先有了这个应许，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照理来说，当这个应许的下半部分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时候，自然应该就已经先讲给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前半段，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应许，所以很自然的说，照理来说，当神的启示接着耶稣基督彰显开来的时候，也应该先传给犹太人，好让他们所相信所盼望的这个应许能够得到应验。所以保罗说这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永生。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用了一个非常重的字所以这里他用的这个弃绝不只是拒绝，他用的这个弃绝其实在希腊文这里原文讲的是抛在一旁或者丢在一边的这个意思，就有这种以一种有强度有力度的方式把它丢开一边所以在这里保罗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字说，但是你们选择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永生。 而保罗在这里的用词就有一点像，当有时候我们责备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为什么做这些的事，葬送了自己的虔诚，断送了你的虔诚。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因为他们的弃绝，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他们失去了蒙受这个应许的救恩，蒙受这个应许的祝福的这个资格。所以像我们说一个人断送了自己的虔诚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责任是在他们身上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他要在这里强调一点，就是你们原本是有旧约的应许，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得到这个应许呢？为什么你们没有领受这个应许呢？不是因为神不信实，而是因为你们弃绝，你们硬着心拒绝这道，你们自己断送了自己的祝福，断送了自己的这个虔诚。所以我们就转向往外邦人去。所以保罗所说的就是，我对你们所尽的义务，这个福音本来应该要先传给你们犹太人，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义务，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步骤，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欠你们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先跟你们传福音，我们也尽了这个责任，只是你们不愿意接受，还用这种毁谤的态度。那既然现在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敞开这个福音的门，那么照理来说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而接下来在47节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这个是神给予他们的一个吩咐，而在这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句经文其实是源自以赛亚书49:6，在这里讲到，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且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当然这背后这以赛亚书当中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背景，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解释。但这里在这里很重要的，以赛亚书这里有一个很的一个重点，是在这里讲到一个神的仆人，关于这个神的仆人的预言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但是回到我们的经文，这句经文以赛亚书49这段经文本来是指着耶稣所讲的，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而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把这节的经文应用在他和巴拿巴的身上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保罗在这里不是自称自己就是那个耶稣，自称自己是救主，这个不是保罗所讲的。而是我们看到，当这是耶稣基督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的任务的时候，那他自然的也会承传在他的门徒身上。当耶稣基督的任务是要让神的国来降临的时候，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的时候，那是谁来做这份工作呢？这当然是这个君王的百姓啊。作为这个君王的百姓，这个天国的子民，这正是我们的责任，来执行出这项的任务。这个君王的旨意就延伸到了他的门徒，他的百姓的责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当耶稣已经升天，当他再来之前，我们就继续的来做主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这个的，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开始了这个事工，我们就继续的来扩张他的国度，继续的来做他的工作。同样的，这个在外邦人当中施行救恩的工作是由耶稣基督开始的，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领了这个使命，继续的在世上做主耶稣差他们所做的工作。48-49，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在这里所以尤其讲到外邦人听到这句话是非常的欢喜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基于哪一点欢喜，但是很可能是建立在这个以赛亚书49，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上。所以他们在这里看到，原来在旧约圣经中就已经很清楚的讲到原来这个犹太教，原来相信这位神，这个并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教， 啊，所以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宗教，所以这些外邦人是说，诶，我们知道这个是外邦人的宗教，但是你们能不能够通融一下，我们也很想要加入。但是当他们听到保罗的讲道的时候，他们很欢喜，他说原来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就已经说他也要拯救外邦人，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在外邦人的当中施行救恩啊，所以外邦人在神的国度当中不是次等的公民，不是二等的公民，不是比较低级的公民，而是他们本来也被纳入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哇，所以外邦人听见了很欢喜，哦，原来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宗教，哦，原来不是本来只是给犹太人，我们只是因为被通融所以才能够进来，不是，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本来就把外邦人的救恩也纳入在这个救恩计划当中，甚至也差遣他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福音。所以他发现到原来这个福音不是被施舍给他们的，不是只是给犹太人，但是施舍一点给你们，不是，而是这个福音也同样是给他们的。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了非常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神所拣选的人都相信了。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在这整个事工当中非常强调神的工作。就算保罗和巴拿巴被差遣的时候，这两个人也是圣灵亲自拣选的两个人，他们要往哪里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也是由圣灵引导的。甚至在48节这里强调，就算是那些相信的人，是的，这些人是相信的，但是在这背后也是在他们的信心也是在神的主权当中，也是出于神的拣选。从这事工的一开始到这些人得着这个信心信主，这整个都在神的主权和神的计划和圣灵的工作当中。而49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保罗在比西底安提亚的时候，他们在那一带的地方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做得非常的成功，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50到52节，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留意在这里的时候，有时候路加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用犹太人这个字。50节在这里用的犹太人当然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方式，就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是拒绝福音的这些领袖。他们就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这他们想要他们想要挑唆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些敬虔尊贵的妇女，很可能这些人是外邦人的。这些可能是外邦人的妇女，他们是在社会高阶级的人物，但是他们也来这个会堂当中我们常常一直提到这个字，他们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很可能他们没有完全的改教，没有完全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可能他们没有遵守礼仪的律法，或者男生没有行割礼之类的但是他们是参与会堂的这个崇拜的所以在这里很可能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很清楚，但是很可能在这里讲的这些敬虔尊贵的妇女不是犹太人的，而是外邦人的这些的在社会高阶级的一些的妇女在会堂中他就挑唆他们，然后再使用这些的人的影响力去影响那些城内有名望的人让他们使用一些政治的压力、政治的方式来逼走保罗跟巴拿巴。这样子的解释我们有一些外在的证据，例如第一世纪历史学家约瑟夫，这个犹太人历史学家，他就告诉我们他在他一个写作当中就有提到，在大马士革那里其实有很多的外邦人女子他们对于这个犹太教是非常喜欢的他们非常的被这个犹太教所这个吸引。所以我们在这里觉得这很可能就是一些外邦人的这些妇女所以在其实当中通常这些在外邦人当中他们会被犹太教吸引的时候，很多时候也 也会从我们刚才看到一些证据当中，可能暗示妇女可能也会居多啊，比较少的这种外邦人男生，他们会想要去考虑这个犹太教。说不定这些犹太人领袖他们就利用了他们认识的这些人，让他们在那个城市当中去影响那些城市当中有名望的人例如可能会说他们的一些坏话啊，所以可能他们会说，哎，你看他们从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被他们搞得那么乱，这个社会就不安宁啊，所以如果你们不想社会不安宁的话，我看你们要想办法来把这两个人赶走，不要让他们在这里捣乱还是怎么样子啊，所以在这两个人就在这种政治的压力下，他们就被赶出安提阿了，他们就被赶出境外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可能警察就上门说，哎，我们现在怀疑你们就是造成社会不安宁，现在我们要命令你马上的离开这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啊，这个跺下脚上的尘土是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动作基本上他要带出的意思就是你不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这个地方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你连这个地方的尘土也不要粘在你身上啊，你要把这个地方的尘土把它抖干净。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不只是这个地方的人，甚至这个地方的尘土也是不洁净的。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城市身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啊！所以就算你们关于你们任何的东西，包括你们的尘土，我们也不想要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它背后所要代表出的意义，就是一种审判的宣告。你是不洁净的，你是不圣洁的，你是不讨神喜悦的，以至于神的审判将会临到你们身上。这样子的吩咐其实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也是耶稣告诉过他的门徒的。在路加福音9:5，耶稣就这么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这个抖下脚上的这个尘土基本上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你可以想象，可能有人在拍照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很喜欢用这个手指用手势的方式比一个心形的动作。你可以想象这个是同样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所以保罗在46的时候其实已经用言语的方式对他们宣判了这个审判。这个审判，46的时候，记得保罗对他们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永生。”所以保罗在46的时候已经用言语的方式宣告审判啊。所以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是在宣告审判，只是用一个行动的方式，用动作的方式，象征性的方式来宣告审判。所以不是这个动作自己本身有什么属灵的魔力，不是，它只是一种代表性的动作来宣告审判所以保罗用了言语来宣告审判，现在他们也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用这种肢体的动作来向他们这些不信的人、抵挡福音的人来宣告审判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在当地的这个门徒，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却没有因为这些感到心灰意冷。我们却看到他们在这一切的抵挡、这些的逼迫当中，他们是满心的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可见而知，他们在至少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虽然在初期阶段，但是他们对于福音的这个认识是相当成熟的。他们知道这一切这些所受的这些阻拦、这些的逼迫，也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之一。而当他们被拒绝、被赶出来之后，他们就往以哥念去了。这个以哥念，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很快的来看，现在他们是在地图上方的这个安提阿。记得我们提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个安提阿，在右手边这个海岸边的这个安提阿，这个是这个大总部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记得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安提阿，我们现在看的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这个地图上方你所看到的所以这个这一带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他们就会从安提阿去到以哥念在地图上你看到这个橙色的路线 安提亚到以哥念大概是150公里的路程。我们进入到14章第一到第二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同样的，就是保罗、巴拿巴当他们在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通常呢，他们都会先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啊，所以当这里讲到希腊人的时候，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的时候，啊，这些希腊人我们要想到他们很可能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敬畏神的人。啊，所以他们还没有行割礼，但是他们是不拜偶像，他们是信奉这位神的。啊，既然保罗是在会堂讲到这些希腊人，很可能就是这些敬畏神的人。啊，但是虽然这里的事工做得很好，但同时啊又有这些的，同时是这些抵挡的这个犹太人，而且他们抵挡的方式是很激进的。他们就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啊，这个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我们用原文直接的翻译，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荼毒这些人的思想啊，或者如果用可能我们常讲的话，就是说他们在当中做一些离间计啊，他们是想要造成这些人是讨厌保罗跟巴拿巴，尝试想要抹黑他们的。第三到第四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啊，所以第三节在这里特别，路加特别的强调说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鼓起勇气？为什么要依靠主？为什么要放胆讲道呢？所以在这里可能暗示他们是在一种被威胁或者一种政治的压力下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这个一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已经在后面做一些洗脑的工作，做一些抹黑的这个工作，所以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他让整个环境来说，可能是对使徒们的工作不是很友善的，说不定他们受到了一些恐吓，说不定他们受到了一些压力，以至于三节的时候，路加要在这里说他们需要放胆的讲道。他们要依靠主放胆的讲道，但是在这一切当中，他们的信息却是更加带有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讲道的时候，又再加上神迹奇事的印证的时候，就让他们整个信息变得更加的是带有能力，更加的是有说服力的。而这种很大的影响力，很自然的也会造成了，在百姓当中形成了一些更强烈的一些意见啊，他们在当中的影响力就表示，没有人会对这些人感到无感的啊，所以14章4节这里告诉我们，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分成两派的啊，所以有一些就是支持使徒的。啊，当我们想他们是支持使徒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看好像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可能他们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可能他们就认为，哎，这些人我们是不相信了，但是这些人也是做好事啊，你看这些人对社会也是有帮助，还是有行一些神迹奇事啊，他们要做就给他们做，为什么要抵挡他们？啊，所以可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说有一些人是服从使徒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想全部人都是基督徒，这里所讲的就是可能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抵挡他们呢、啊。他们也对社会有贡献啊，但也有一些是服从犹太人，就是觉得，哎，我们要把这些人赶走，我们不想要这些人住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他们的事工的影响力也造成了整城的人当中，没有人会说，哎，这个不关我的事，我不想要理，没有，反而整城的人，对他们的意见是相当的两极化的。第五到第七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批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啊，所以这时候，这些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就一起来，用石头来打保罗跟巴拿巴。啊，所以这很可能是由犹太人怂恿起来的，因为这种用石头打人 用石头触觉人的方式，常常是一种犹太人的方式啊、表示这个人他讲了一些亵渎神的话，或者这个人是一个假教师啊，他讲的不符合圣经的时候，犹太人常常就用这种触觉的方式，就是用石头来打这个人啊、这就是他们如何的来把这个斯提凡打死的啊，所以他们在这石头来要用石头打他，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城里面是有相当多的支持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通风报信传到他们的耳中啊、所以他们就来得及能够逃跑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逃跑了下一个地方，来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啊、所以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现在他们在的是以哥念这个地方。接下来他们就从这个紫色的路线下到了南部一个叫做路斯德的地方。这个路斯德距离以哥念只有差不多30公里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靠近的一个地方。第八到第十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啊。所以来到路斯德的时候，保罗一样的是在那里的来讲道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下面就有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啊。所以如果这个人是生来瘸腿的话，其实你可想而知，在当地的人都会认识这个人啊。就算不是个人的会认识这个人，大家可能都会在街上见过有一个瘸腿的人，可能他是要饭的，大家可能都曾经的来见过他啊。而这个瘸腿生来瘸腿人的知名性，我们也知道接下来的时候他会对整个见证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那当他听保罗讲到的时候，保罗就看着他，见他有信心可以痊愈。我们不太清楚这里讲到保罗看见这个人有他有这个信心，他相信能够得着痊愈的这个信心，是保罗是怎么样看出来的。他有可能在讲的是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使者，神的先知的这种特别的这种属灵的恩赐，神给他的这种能力。也说不定保罗只是从他这种外表的反应，说不定可能保罗讲到的时候他一直点头，可能他很专心的听，他是一种非常认同的方式啊。说不定也不是以一种恩赐的属灵恩赐的方式，而是从外在的方式啊。路加这里没有讲的很清楚，我们不太肯定啊。但是我们可想，我们说不定可以在这里假设说，说不定保罗在讲到的时候他就在讲到耶稣基督。当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讲到在耶稣基督的事工当中，说不定他就讲到耶稣基督也叫有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走，叫人从死里复活，叫瞎眼的人能够看见。说不定正是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就放大眼睛，他就觉得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着医治。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在这个人群当中大声的说起来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留意，保罗不是就是以一个一对一的方式对这个人说你起来两脚站直，而是他在这个整个群众当中，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当他对一个群众讲道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说不定他说那个坐在第三排那个瘸腿的人，对，就是你起来两脚站直。保罗是在一个公众群众的情况下指着那个人要他站起来两脚站直，而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个人就得到了神迹性的医治。11到13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士，称保罗为西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很可能是和一些古希腊的神话是有关的啊。他们在这里讲的这些的神，宙斯或者是希尔米，这些都是在希腊神话当中的这些神。而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当这些神有这样子的方式与人沟通的时候，常常也有这样子的情景，就是这个神会瞪着这个人，或者这个神会以大声说话的方式来彰显出一些的这些的神迹啊。所以他们在他们当时他们读希腊神话都是有这样子的情节的啊。说不定是当他们看到保罗在讲道的时候行医治的这一幕，也让他们联想到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些情节，所以他们就说，诶，这些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神，我们读的希腊神话就是这样子的啊。说不定是当中这样子的这种保罗在这个群众布道的时候以这样子的方式瞪着人，然后大声的来行医治的时候，以这样子的方式可能造成了他们这个联想。而他们误以为什么呢？误以为巴拉巴是宙斯 Zeus， 误以为保罗是希尔米啊。这个宙斯和希尔米都是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的两个神。这个希尔米是什么神呢？这个希尔米就是一个使者的神啊。所以这里也讲到，因为他讲话灵手，他是带头讲话的，他就是好像那个使者这样，他是那个报信的人，所以他们把他看成是希尔米。而这个巴拉巴就是宙斯，这个宙斯就是什么呢？这个宙斯在希腊神话当中就是雷神，而更重要的，他是所有希腊神当中的君王啊。你可以把宙斯就想成玉皇大帝这样子啊，这个宙斯是最大的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会看巴拉巴是宙斯，不是保罗是宙斯呢？我们不太肯定，说不定可能巴拉巴年纪比较大啊，所以他们看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年纪比较轻的，年纪比较轻的讲话啊，这样那个年纪比较轻的应该是报信的人啊，他就是希尔米，那个报信的神，使者的神啊。那个巴拉巴比较年老，在后面不讲话，哇，他应该才是真正的老板，年纪比较大，这样他就是宙斯，他就是那个君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说不定保罗跟巴拉巴还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因为保罗跟巴拉巴和他们讲话的时候，都是用希腊文来讲，而这些人都会了解的，这个小亚细亚的地方人，他们都会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都会了解希腊文，但是他们同样有自己的这个家乡话，就是可能是保罗和巴拉巴不懂的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子来喊的时候，保罗和巴拉巴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一些什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突然有这样子的反应。说不定是直到第十三节等这个城里这个宙斯庙这个是他们拜拜的庙，这个偶像的庙的这个祭司，哇，他穿着这个祭司袍的时候，他穿着这个衣袍的时候，要向他们下拜要献祭的时候，这时候他们才开始觉得不妙啊，原来这些人要把我们当作神来拜。十四节，巴拉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这种撕开衣裳的这种的动作，我们都相当熟悉，是为了表达一个人的痛苦，表达了一个人的哀伤，表达了一个惊吓啊。所以在这里，保罗跟巴拉巴所做的，就是他们为什么做这样子做呢？因为这些群众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把他们当作人来拜，基本上是一个亵渎神的一个要亵渎神的一个行为，要把人当作神来拜，就是一种拜偶像，一种亵渎真神的这个行为。所以当他们撕开这个衣服的时候，表示他们是不接受这个的，这表达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惊吓。当然这些外邦人可能他们不一定会了解犹太人的这个表达，但至少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非常强烈的表现，撕裂自己衣服这种强烈的表现，这时候肯定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啊。虽然就算他们不明白，他们也知道从保罗跟巴拉巴的反应当中，他们知道这两个人是抗拒的，这两个人是拒绝他们想要献祭的。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没有想要利用这个优势，要利用这些人，不是啊。接下来他是要解释给他们清楚，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情况。15到18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常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啊，首先保罗和巴拿巴在十五节讲到了，就是先澄清说，哎，我们不是什么神仙下凡，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都是人啊，甚至是我们刚才跟你们讲到的时候，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清楚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跟你们叫你们相信福音的时候，就是叫你们不要拜偶像，就是要离弃这些偶像，因为这些偶像都是虚妄的，这些偶像都是假的，这些偶像不是创造天地，而是人所创造的啊。所以保罗这里首先讲清楚，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相信我刚才所讲的，那么你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再去拜这些宙斯，不要再拜这些希腊的神啊，这些都不是真神来的。十六、十七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常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这里就讲在之前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之前的时代，神任凭这些外邦的国度，任凭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而这里保罗所要强调的是，在耶稣的时代之前，神并没有给他们特殊启示。啊，这是我们在神学当中所讲的一个用语。这个特殊启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保罗要讲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之前，神并没有启示神的话语给他们，神并没有差遣先知到他们的当中，神并没有差遣士师到他们当中，神没有差派这些人到他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神没有在他们当中行神迹，神没有在他们当中来显出告诉他们彰显自己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在这之前的时候，神没有给你们特殊启示，但是你们却不可以说神完全没有给你们任何的启示，神也是有给你们一些启示。神学上我们叫做这个是普遍启示，他说神还是有，不是完全没有给你们一些证据，你们还是认识神的，神还是有一些的普遍的恩典，从这个普遍的恩典当中你们可以认识神。这个普遍恩典是什么呢？你看神也赐给你们太阳啊，神也赐给你们雨水啊，神也赐给你们丰收，神赐给你们很好的东西，很好的食物啊，这些都叫你们丰衣足食，过很好的生活。而从我们四周围的这些美好，大自然的这些美好当中，这也是神赐给你们的证据，让你们来认识他。啊，所以这16到17节的时候，为什么保罗突然讲出这点呢？很可能保罗所要讲的就是这，说不定在这些人的宗教当中，他们常常就把生命当中的好归荣耀给这些偶像。所以他说，哦，你看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太阳植物能够生长，为什么我们有雨水，为什么我们丰衣足食，哇，都是这些偶像，这些希腊的神他们保佑我们。所以保罗说不定在这里，他为什么他突然讲这点，是他要这里搞清楚，不是你们所领受的这些恩典你们把它归荣耀给偶像，但其实不是，这些也是从神而来所赐给你们的。神没有赐给你们特殊的恩典，神没有赐圣经给你们，神没有赐盟约给你们，神没有赐先知给你们，但是你们所享受的这一切的好，你们所享受的阳光雨水丰收，这些却也一样都是从神而来的。十八节，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啊，所以十八节在这里，说不定路加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啊，就是保罗在这里一直讲到，一直劝他们啊，但是用了非常多的努力才可以劝他们，你们不要献祭啊。说不定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些人还是很难改过来，这些人还是很难放弃去拜偶像啊。所以讲了这些很多的时候，这些人还不能够悔改。他最多最多只能够做的就是现在暂时可以拦住他们，不让他们献祭啊。但是说不定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却很难的来改过来。19到20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批去。而我们在十九节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之前保罗得罪的这些人啊、这个安提阿，记得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刚才保罗所在的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人就已经把他赶出来了。以哥念的人又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这些人都是很讨厌保罗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不止还没有罢休，他们还一路的赶到了路斯德这里来，赶尽杀绝，啊，所以他们就挑唆众人，说不定他们所说的就是，你看，这些人在把我们的城里弄得非常的乱，造成社会的不安宁，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到这里来，确保这个人能够绳之于法，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铲除这种人，铲除这个人，这样子他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安宁，所以他就挑唆了众人要用石头打保罗，啊，所以就把保罗，打得好像已经要死了。啊，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不太确定为什么，巴拿巴没有被打，说不定巴拿巴没有在场，或者可能他们想要刺杀的对象就是那个主要的讲道的人，说不定也是这样。而当他们用石头打保罗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说不定保罗已经奄奄一息了，说不定保罗是昏迷了，说不定他流了很多血，所以他们就想要把他拖到城外，就让他在城外把他放在那里，慢慢的就让他死掉就可以了。看起来这个人是熬不过去了。而在二十节的时候，讲到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啊，所以二十节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门徒就好像一个圆圈的这样子围着那个倒在地上的这个保罗。这些门徒们，这些门徒所要讲的就是，我们读的第十九、二十节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他很可能和十八节的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距离了。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在当地的时候已经做了施工一段时间，那里也有了基督徒，有了门徒了。啊，所以当保罗在这个时候被打的时候，说不定他这时候昏迷的时候，门徒就围着他，而我们不知道他，这个保罗是怎么样起来的？是否是门徒围着他是在为他祷告吗？希望他得到神迹性的医治吗？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可能他们在这里，不是一个神迹，而是可能保罗只是暂时的昏迷了，但是这时候他醒来了，突然有知觉了，哦，他们看到他醒过来就马上把他抬到抬进城里面去，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啊。所以二十节这里我们不太确定，而在我们不太确定的事情上我们要小心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不要只是一直想要把这个解经讲成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就说哇，这些人正围着他祷告，他就神迹性的被医治，像我们说这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圣经没有提供我们足够的证据，说不定保罗就是只是从昏迷当中起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种逼迫的情况下，这里也暂时没有办法继续的这样子来做公开的事工，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和保罗巴拿巴一起往特批去。而我们在这地图上面看到，就从路斯德当中他们就去到了东南部的地方，去到特批啊，从路斯德去到特批差不多是一个55公里的这个距离啊。就在特批的时候，我们看21到22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去了特批的时候，哇，这时候这个特批就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阻拦，没有什么逼迫，而且还是带领了很多人信主，造就了好些门徒。而在特批完成了这个事工当中，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知道几久，二十一节讲到什么呢？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哇，所以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也真的是吃了豹子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完成了这个路程的施工的时候，他们还要倒回去之前去过的地方，就是那些人把他赶出去，那些人用石头把他打得差不多要死的这个地方，他还是要回到那些去做坚固门徒的工作，继续做一个造就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的。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这里假设，这是他当他们回去 在做这个造就的工作的时候，说不定他们是一个比较隐藏的方式，没有那么公开的方式，而这个也和他们的事工是符合的。因为当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是做这个群众布道的事工，所以是公开的场合。而这次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要造就之前的这个门徒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在一个人的住家，在这种家庭教会的方式，一个比较隐秘的方式来做造就的工作。所以说不定在这里的时候，当他们回去之前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之前的危险的，之前有这样子的这种逼迫的时候，说不定他们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工作，好像地下教会的工作这样子的方式来做，造就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可能他们去到哪里的时候要看，诶，后面有没有人跟着他们，或者有人敲门的时候要很谨慎的看这个敲门的人到底是谁。以至于在这个情况下，这整个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有危险的情况下，甚至保罗差点被打得半死的情况下的时候，保罗接下来对他们讲的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22节，在保罗继续的要教导他们信仰，要兼顾他们的信仰的时候，路加特别的选择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了保罗的劝勉：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在这里就在他们怎么样看着整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信主，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领受这个福音，需要经过这些困难？保罗在这里就劝勉他们说，当我们要完成神的旨意，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有时不是更加的顺利，有时候不是更加的容易，而正是因为我们需要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这表示我们需要经历克胜更多的艰难。而我们要想象保罗在当时候的政治压力，保罗在当时候的社会压力和他所冒的风险下，这样子的来对教会做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他是一个非常感人，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劝勉。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而23节就更深一层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要冒着这个危险再回到之前的地方。因为你做的工作不是传福音给人啊，做一点造就工作你就让他们自生自灭的，不是，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很清楚，要有这种长久的这种发展的时候，很重要的，你要在教会当中自己建立起这样子的领导的团队，他就在当中选立了长老，可以做这个教导，做这个监督的工作。所以你看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冒着这个危险呢？因为如果你造就了他，你带领人信主，做了一些造就之后，你就这样子放他，很可能这些人的信仰没有办法继续的坚持下去，以至于他们觉得有需要，我们离开了一些日子之后，当这些人继续的教导，继续的一起团聚的时候，你有必要再回去一次啊，这时候已经过了一些的时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能够沉淀，那这时候保罗可以在当中做更多的造就的工作，说不定可以在当中做一些训练，做一些试验的工作，在当中拣选一些合适的领袖啊，以至于你去过了第一次，而第二次再回到去的时候，再做一个更深一层的加强，并且安立一些的领导，安立的一些长老的时候，这些对这些这样子对这些教会长远的稳定、长远的发展，就可以立下一个更好的这个根基啊。说不定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觉得你必须要回到去做第二次的 follow up， 做第二次的跟进工作的时候，才能够确保这些教会是非常健康的成长啊，所以他们同样以致禁食祷告的方式把他们交托，把这些长老交托给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老的这个字的意思也会开始转变啊，这是我们之前看到在犹太人当中讲到这个长老的时候，通常讲到的是一些地方的领袖啊，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有资历的人，这些就是长老啊，但是这个长老这个字将会渐渐改变意思，从这种地方性的领袖，好像村长这样子，这种地方性的领袖变成一种在教会当中一些有资格教导人的一个岗位的一个职位，所以它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性质上面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24到26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留意，经过比西底、庞菲利亚、别家、亚大利，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这里的安提阿就是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个总部安提阿。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一系列的名字的时候，哎，你觉得好像很熟悉，因为这是我们在这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了，这个是保罗在他宣教旅程当中的这个路线。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可以再很快的看到这些我们相当熟悉的地方。保罗就从特比回到了这个青色的路线，到了路斯德，紫色的路线到以哥念，以哥念的这个路线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经过比西底下到庞菲利亚，下到别加，然后下到亚大利这个港口。接着他们就坐船。就是这个红色的路线坐船回到了他们的大本营，也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路加就在这24到26节的时候就交代我们，他们就照着之前的路程回到了大本营。27到28节，他们到了那里就召集了会众，报告神跟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并且他为外族人开了信道的门。两人同门徒住了不少日子。所以在27到28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当然要做的是一个汇报的工作。当初是安提阿差派他们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现在他们回到来要做这个汇报的工作。而在这个汇报的工作当中，路加告诉我们当中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要讲到福音怎么样临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你在这里要打回去，为什么要强调这点的时候，你要打回去使徒行传10章11章，这里讲到当彼得在这个异象当中领受神的启示，到哥尼流家中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时候彼得和其他的弟兄呢就见证了，原来神的圣灵也充满了外邦人，原来神的福音也降到外邦人当中。所以这时候在到使徒行传4章的时候，这一个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这整个事工宣教事工的这个旅程当中，他们的经历会继续的加强彼得所领受的彼得所领受的和保罗和巴拿巴的这个宣教旅程都一直的在加强这点。现在神的旨意不只是福音临到犹太人当中，而是福音也临到外邦人当中，福音也在外邦人的工作展开。而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继续的留在安提阿好一段时间，与门徒同住了多日。而在这14章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的结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而在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51.58%。我们在今天这一讲的时候，这第30讲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超过了使徒行传一半的这个经文。而这也是第14章的结束。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进入第15章。而这个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就会回来了，就是当这个福音之前一直以来都只是在犹太人当中，现在当福音广传到外邦人的当中的时候，这个外邦人信主的课题，我们提到是在初期教会很头痛的一个问题。而15章的时候，我们先不看保罗的宣教旅程，我们要回来看看在初期教会，在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的一些的痛苦，经历的一些挣扎。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